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8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来自全球20个最大经济体，即是20国集团的外长，预计今个礼拜五将会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峰会。由于本次会议各国外长商议的一个重点议题，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相应制裁措施。而今次峰会，美中俄三国外长亦都将会全数出席，三方外长将会如何出招，成为了今次峰会的最大看点。根据美国之音报道，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全球很多国家抗议和制裁，但中共不仅不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径，反而在重要国际场合展现同俄罗斯的所谓兄弟情谊，这样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7月7号，中共外长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双边会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亦都证实了今次会晤，但是没谈及任何有关会晤的细节。另外，据法新社引述俄罗斯外交部的一份声明表示，拉夫罗夫7号在会见时向王毅介绍了目前俄军在乌克兰的作战情况，并指出俄中双方强调绕过联合国实施单方面制裁是不可接受的。而与此同时，同样出席巴厘岛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将会在今个礼拜六同王毅举行双边会晤，但是国务卿布林肯没计划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晤。对此，美国国务院表示，因为时机不合适。不过，虽然布林肯拒绝同拉夫罗夫举行双边会晤，但他们两人仍然将会同时出现在礼拜五开幕的外长会议上。这个是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俄外长首次出现在同一场合。据悉，美国政府曾经呼吁20国集团将俄罗斯踢出该组织，亦都曾经希望东道主印尼不要邀请俄罗斯出席将会在今年11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虽然美国的主张受到西方很多盟友的支持，但是印尼仍然坚持邀请俄罗斯出席今年的20国集团会议。另外，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议的国家当中，有一些国家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同美国及其很多西方盟友明显不同。这些对俄乌战争抱有不同立场的国家，亦都有一些是美国的盟友同伙伴。布林肯同时希望利用今次出席外长会议以及一些双边会晤的机会，劝说包括印度在内的这些国家同莫斯科保持距离。白宫近日公布了474名所有在职人员的工资年薪具体详情，并送交国会审核，但是拜登的工资单却不在其中，引发了外界猜测。根据大纪元报道，在这一份工资清单当中显示，白宫官员的年薪从零元到18万美元不等，绝大多数人的年薪超过10万美元，其中有24人的年薪高达18万美元，其中包括白宫新闻发言人让皮埃尔，此外还有国内政策顾问苏珊赖斯和其他一些法律和政策顾问，而白宫幕僚长克莱恩亦都是年薪最高的官员之一。不过，另外有16人却完全没有工资，他们的年薪显示为零，其中包括拜登的移民事务高级顾问卡西姆，以及他的经济政策特别顾问莱维特。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拜登本人的工资却不在白宫工资清单之列，具体他的年薪是多少，外界不得而知。不过，按照惯例，美国现任总统的年薪通常为40万美元，但工资不包括总统获得的5万美元的费用补贴和10万美元的差旅费。早前传媒曾经报道过，川普总统任职时的年薪亦是40万，不过他从未领过一分钱的薪水，而是将钱捐了出去，捐赠对象包括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运输部、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国家公园管理局和教育部等政府部门。据悉，川普是美国历史上第三位不拿薪水的总统，前两位总统分别是胡佛和金乃迪。然而，反观中共政府官员的个人收入一直被视为禁忌话题，当前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事实上，党国大员在8亿贫困人口的基础上，大多已经是腰缠万贯的大亨。中共高层庞大的腐败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动一则牵百，外界曾经断言，如果共产党真是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化，这样将会彻底颠覆中共执政合法性。 美国军方表示，美国最高军事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7月7号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进行了通话。路透社报道，米利的发言人说，米利将军讨论了负责任地管理美中竞争和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必要性。米利将军强调了中共军队就改善危机沟通和降低战略风险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重要性。今次通话还包括对一些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的富有成效的讨论。这个是继美国防长奥斯汀和中共防长魏凤和6月份举行面对面会谈之后，美中军事高层的首次对话。两位防长当时同意两国军方要保持经常性沟通。美中防长的会面试图确保两国之间更广泛的紧张关系不会变成军事误判或者误传。根据五角大楼当时发布的新闻稿，两位防长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台湾问题。奥斯汀在会上警告中方不要破坏台湾的稳定，魏凤和就谴责美国对台军售。米利最近在接受 BBC 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紧盯台海局势。多被问到是否认为中共将会攻击台湾，米利表示可能会、应该会、或许会，这些是描述这件事的关键词。米利还表示，目前没有任何迫在眉睫的迹象或者警示，但是我重申，我们正在非常非常密切地观察局势。美国联邦参议员斯科特7号率团访台三日，将会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斯科特是今年第八位来台访问的美国国会议员，充分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刚刚表示，美国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在7月7号至9号访台。欧刚刚说，斯科特参议员对台湾高度友好，斯科特曾经在美国国会数度提出有台议案，包括去年2月提出防止台湾遭侵略法案及3月提出透过金融制裁阻止中国侵略台湾法案。欧刚刚说，斯科特在5月间联署由联邦参议院外委会发起的联名函，预请拜登总统将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架构，并曾经两度联署支持台美洽签双边贸易协定联名函等。斯科特在4月拜访中华民国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成为首位造访中华民国代表处的美国国会议员，深具意义。斯科特首度访台将有助于强化台美关系，并进一步深化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共长期打压台湾的国际发展空间，每当有美国议员官员访台，中共政府都会表达抗议或者派共机扰台。中华民国国防部官网7号晚上发布中共军机动态，一架歼16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曾经担任10年驻北京记者的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班明夫日前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在总统府接待不断来访的外宾已经成为台湾外交的新模式。每当有外国政要来台访问，中共政府都会跳脚表达强烈反对，但其抗议的效果已经越来越小了。蔡英文总统亦都顺势展开价值观外交，不再拘泥于拉拢邦交国。随着全世界民主自由阵营的各国争相同台湾接近，相信今后台湾在国际社会走出去的路会越来越阔。乌克兰遭俄罗斯入侵之后，持续清洗国内亲俄势力。日前乌克兰法院下令彻底取缔乌克兰共产党，并没收其所有资产。根据乌克兰法院官网通报，第八行政上诉法院在7月5号下令永久取缔乌克兰共产党、该党及其各地区、市、区组织、其他基层组织和其他结构实体的财产、资金和其他所有资产都上缴给国家。这项裁决是针对乌克兰司法部起诉乌克兰共产党一案，司法部要求法院取缔乌共并没收全部财产。法院还表示，裁决一经公布不得上诉。乌克兰曾经被苏联共产党统治，在遭遇俄罗斯入侵之后，乌克兰已经先后取缔了多个被指亲俄的左翼政党。早在2015年4月9号，乌克兰就已经通过法案禁止宣传共产主义。法案通过之后，乌克兰政府 府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起诉乌共，并禁止乌共参与政治活动。乌共为了自保，展开了针对这个法案的反诉讼，试图再次争取合法身份。法院的最新裁决意味着乌共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中国电讯巨头华为7月7号在巴黎一间法院的听证会上撤回了指控两位法国专家诽谤罪的起诉。这两位专家在2019年曾经表示华为公司受到中国国家的控制。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员尼海和法国电讯专家杜布勒耶因为2019年接受各种传媒采访时说华为是一间受中共政府控制的公司，而被华为指控诽谤告上法庭。在法庭的听证会上，华为的律师梅莱只是表示他的客户希望退出此案，但没有详细说明这个改变的原因。2019年，当电信营运商正在启动华为 5G 网络建设时，美国政府指责华为允许中共情报部门监视经其设备的通讯内容。此后英国、瑞典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跟随美国禁止华为设备进入其 5G 网络。法国没有明确禁止华为设备用于其移动网络部署，不过法国国家信息安全局严格限制了有关的营运许可。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